创造混乱和修复第二部分。混乱的起因。在创造宇宙以后和在创造人之前，天使的意志被测试了。照他们自由的意志，他们会否侍奉和服从神或反叛他？是路西法所有天使中最强和最有才能的一个，他傲慢的欲望要像神，借着不正确的意志，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路西法的反叛。作为这反叛神的领导者，路西法成了撒旦，神的敌人。在裁决中，神把撒旦和他堕落的天使一起掉进宇宙的一个微小行星地球。战争的状态发生了，以地球为中央战场。神召开审讯，判断堕落的天使。按他完善的正义和公理，神宣判路西法有罪，判决他和他所有的奴才到火湖里去，直到永远。神的判决也熄灭了宇宙的光，天使冲突的战场。缺乏光就是缺乏热，没有热，盖在地球上的水结成冰。在撒旦的群众毁坏行星之后，神用水淹没它的表面，然后用冰把它包装起来。黑暗和深渊暗示圣经中邪恶的事件。黑暗经常是邪恶和灵性上黑暗的一个隐喻。希伯来文字 Sheol 翻译为深渊，是混乱和死亡的象征。与 Tohu 和 Bahu 一起，这些字描绘了一个恶毒破坏的场面。路西法现在作为敌人挑战神的判决，他的辩护，公正和仁爱的神怎么可能把他的生物抛到火湖去？撒旦攻击神的恩典和正义。虽然神可以立即送触犯的天使到永恒的灭亡，但是他没有。神允许撒旦的上诉，为了向天使示范他的恩典和正义，直到永远。神将会修复行星地球，并且创造人类来解决这天使的冲突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一章第二节之间的事件总结。一，在第一节里，神创造了完善的天地，地球不是在混乱的状态中。二，随着这节之后，宇宙发生了灾祸，以行星地球为中央。三，这灾祸是撒旦的堕落和随后天使的冲突，把原始的地球变成荒芜和混乱。四，所以史前天使的冲突发源在第一和第二节之间，而最终由人类历史来解决。五，原始地球的破坏是直接与撒旦的堕落和天使的冲突有关。六，神的判决对堕落的天使宣判，也包括掩盖地球在黑暗中。七，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一章第二节之间，地球被包装在冰中。在冰之下一切都是混乱，在冰之上是黑暗。修复。抱着全神贯注的希望，天使期待着神对撒旦上诉的反应。出乎意料之外，他们看见他竟注目在那个行星上，那个邪恶叛乱的中央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。地球被冰盖着，缺乏生气，只有神能在一个贫瘠的世界产生生命。修复混乱要从圣灵的更新活动开始，神的恩典将把混乱完全改变成秩序。希伯来文字 Rashof 意味轻轻地在上面移动、盘旋或孵。母鸟孵在它们的幼儿身上，给它们温暖和活力。同样的，圣灵移动在结了冰的地球上，使它温暖，使水融化，为修复地球来居住做准备。变暗混乱的地球，类似未获得救的人的情况。每个出生入这个世界的人都是罪人，在罪的处罚之下，在灵性上死亡，与神分离。就像没有生气原始的地球，灵性上死亡的人被包围在灵性上的黑暗中，没有永生的希望。属灵生命的唯一希望来自神。一切圣灵在更新地球所完成的，在重生上，就是当人为救赎相信耶稣基督，他亦会完成。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。第一天，明与暗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。圣灵移动在黑暗混乱之上，为了准备地球接受神创造的话。虽然圣灵是首次修复行动的主要代理 Elohim， 神的复数词，表明父神和神子也有参加。Amor 是第三者男性单数的动词，意味只有主宰中一名成员父神在说话。Amor 意味用声音讲话，但有预想计划和目的。希伯来书的作家证实，神一发言，地球便修复了。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。诗篇第33篇第六节。在六天的修复和创造期间，神讲了八次来宣布一个神性的命令。同样的，希伯来文法公式被用于记录神的命令和履行。随着一句词组，然后神说，是一个 kiria 半过去式的动词，作为一个命令，要有。摩西使用然后神说来表达父神的命令。履行是声明在词组，神创造 barl 或神作 s 来描述神子或圣灵的工作，执行父神的指令。然后用来翻译希伯来文的连续子句 why， 字面上的意思是而且然后，把第三节和第二节描述的情况连接。当神在修复的第一天发言时，地球是一个变暗了、混乱的废墟。要有是 kiria 半过去式的动词 here， 用作一个命令。神命令光要存在，光就有了。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诗篇第33篇第9节。明与暗分开。神从创造基本物质的光开始修复，不是从一个本身照亮的光，或是一个反射器。光是辐射能，使生命能够存在。黑暗不能支持植物、动物或人的生命。包围地球的冰被融化了，光的创造将会支持生命和防止在地球上面的水再结冰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。神宣布光是好的，而黑暗不是。 这个评价是一个拟人化，向人类解释神对自己所创造的态度。好，是一个肯定的表示，被创造的光正是神所计划的。光的创造没有完全的消散黑暗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是神工作的起点。结果未来的年代不再有黑暗的存在。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，神分开了光暗，并且分配给他们各有特殊的活动。在整本圣经中，黑暗属于邪恶，并且是罪、灵性死亡和撒旦的王国的一个隐喻。相反的，神的王国是光明，神本身就是光，在他里毫无黑暗。化身为人神的道，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。写下的话语光照信徒的魂，福音就是光。当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时，神把信徒从撒旦黑暗的王国转移到神光明的王国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。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使徒行传第26章第18节。魔鬼不能生产光，创造生命，亦不能提供重生。撒旦最终都不能够为人类，这地球或宇宙做出建设性的事。神允许黑暗与光共存，正如他允许堕落的天使继续和被拣选的天使共存，非信徒和信徒共存。当基督返回地球建立他的王国，在第二次降临时就没有黑暗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，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，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，你神要为你的荣耀。以赛亚书第60章第19节。昼与夜，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创世纪第一章第5节。所有被创造的东西都必须有个名称。这句词组神称光为昼，强调文字和术语在圣经里的重要性。当神分开和辨别他创造的各方面时，他使用明确的词汇来表达那些分别。第一个分别是昼和夜。制作命名原则的这个先例，强调词汇量对思考和概念化的重要性。随后的显示，圣经使用的文字和术语能够使人类精确地思考神传达的教义。文字、词汇和类别是从修复开始时确立，是思考所必须的和了解神不可缺少的。神只在创造的前四天命名他创造的各方面，这充分地发起人的词汇，以致人能够履行创世纪第二章第19节的命令，接收对神的创造命名和分类的过程。当神分开了光暗之后，基本的光集中在地球之上。这独特的光不是从任何发光体或反射体发热。神还未把光局限于太阳、月亮和星星。地球的一半沐浴在光中，剩下的在阴间的黑暗中。光与暗是设计来为指定时间的间隔轮流的继续。当恰当的翻译，希伯来文 Vayeni Yuro 意味然后它变成黄昏， Vayeni Boker 意味然后它变成早晨。它为什么变成晚上和早晨？地球开始绕轴转动，当地球转动， 地面逐渐变得黑暗，然后当自转继续，光明再度出现，因而结束了24小时的第一日。日子的长度。有神论的进化论者通过把创世纪一章的六日和地质年龄视同为一，试图给根据圣经创造的描述和进化论和解。那些日子是否延长到世纪的时间，或照字面的意思一日24小时。在圣经里术语日可以指延长的时间。耶和华的日子描述由七年的大灾难、第二次降临和千禧年合成的1007年，而神的日子则指定永恒，并且日亦有罕见的指定一段短过24小时的时间。拯救的日子描述人相信基督的片刻，基督的日子描述教会被提发生在眨眼之间。内容总是用来确定什么时候日子指的长度不是24个小时。希伯来文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照字面来读，然后它变成黄昏，然后它变成早晨，头一日。每当这 yom 日子与数字出现在旧约圣经里，这语法的构造总是描述一个24小时的阳日。进一步，出埃及记第20章第11节依字面的理解证实，对创世纪所描述的修复是一连六个24小时的日子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出埃及记第20章第11节。第二天，大气层。神说，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将水分为上下。神就造出空气，将空气以下的水、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，事就这样成了。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。在第二天，神形成了大气层，一层气体把上层的水与下层水面分离。希伯来文字 rakia 意味耗气，从同源的动词意味展开。这耗气在圣经的别处被描述为透明的蓝宝石平铺路面，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，展开如帐篷，铺张穹苍如幔子。这样生动的意象刻画覆盖地球大气层的特性。在地球之上，现在存在了拱状的大气层，被上面的水包围，下面伸展着浩荡低下的水，那些将成为行星的海和洋。地球的陆地仍然被水淹没，除了在大气层之上的水和在地面上的水之外，在地面之下也存在了大量的水库。直至挪亚全球的洪水泛滥，从没有雨下过在地球上面。挪亚洪水以前，地球通过蒸发和凝结的系统被浇灌，像早晨的露水，从没有降雨雪。挪亚全球洪水时候的水是从大气层上面落下成雨，和从巨大的地下水库爆出来。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，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。创世纪第7章第11节。神安置大气层环绕地球对生命的支持至关重要。神以复杂混合的气体来设计大气层，包括氧气、氢、 氮气、氦气、二氧化碳和各种各样的含量气体。大气层供应所有生物生存必需的空气，同时减低太阳的辐射破坏性作用。在原始的地球，上面的水和下面的空气相互联系，提供完善的环境给未来的生命。神称空气为天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二日。创世纪第一章第八节。再次，神通过命名原则和词汇，借着称浩气为天，展示概念化的重要性。在第八节，天指的是地球的大气层，第一个天堂。在其他的内容，天也可能指到宇宙，第二个天堂，或神的至圣所，第三个天堂。光暗的循环结束了第二日的修复。第三天，海洋、地和植物。海和地的分离。神说，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。事就这样成了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。在第三个早晨，神结束了他分离和指定的工作。在这天，神建立海和洋，他限制水于特定的区域，干地出现了。这天的工作从命令水限于局部地方开始，聚在一处。开了的 Nufu 未完成时态是从一个字根得来，意味用脊骨线扭成一条坚固的绳索。因为 Nufu 是被动的，应该翻译为聚集。神的命令包括给水创立永久的界限，水聚集于地面的洼穴和盆地，造成大陆的涌现。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。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，上使穹苍坚硬，下使渊源稳固，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，立定大地的根基。箴言第八章第二十七节至二十九节。海洋虽然经常猛烈和动荡，仍保持在他们的范围之内。洪水、海啸和暴风也许暂时破坏陆地，但是水总是退回到它被指定的界限。神称旱地为地，称水的聚处为海。神看着是好的。创世纪第一章第十节。再一次，神使用掌管地球和海洋的权命名它们。然后神表达他创造的完善，对人类宣告是好的。植物生命的创造。神说，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，并结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。果子都包着糊。事就这样成了。创世纪第一章第十一节。第三日，在神其次的命令之下，朴实无生命的陆地穿上了一块茂盛碧绿的地毯。神命令地要发生青草。名词 dash 是给植物的一个普遍的术语，把植物 arrow 和果树 asberry 分门别类，代表了植物和树的每个种类。开花的植物，生产养料给动物的植物，和滋养人类的植物。每种结果子的树的类型出现了，包括那些含有籽的胡仁或球果，以及灌木或生产莓果的矮树。所有生产果子能繁殖的树，虽然不是所有果子都可作为人的食物。 在恩典里，神提供充裕的食物和饲料来支持地球上的生命。所有植物都有种子，十一节强调它们有依着自己的种类去繁殖的能力。植物的生命从地上发芽，依着自己的种类繁殖。片语 liminal 各从其类，表明神在种类之间建立界限。换句话说，从一个种类演变到另一个是不可能的。科学在动物或植物界从未发现一个例子或证明种类变质的理论。这不是否定微生物进化在种类之内的发展、改变或异种交配。也许发展成不同品种的狗，但结果是，不论是挪威猎鹿犬或凯恩狗，仍然是一只狗。狗不能生出猫来，橡树不能生出苹果。在无数的千年里，没有任意的活动能越过种类之间的界限。事就这样成了，意味瞬息之间。依着神的命令，许多植物的种类在形成时已经是充分的长成，而且立刻借着它们的种子能繁殖。神立即创造了一个复杂、充分发展、自己持续的植物系统。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，各从其类，并结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。果子都包着核，神看着是好的。创世纪第一章第十二节。在考察他创作的结果以后，神宣告他是好的。第三日创造的每一方面都是依照他计划和目的完成，提供一个完善的环境给未来的人类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三日，创世纪第一章第十三节。当白天过后，夜晚继之而来，第三日修复的工作完成了。在前三日期间，三位一体的神把光暗分开，把海和地分离，以植物覆盖土地。神给混乱带来秩序，把地球的荒芜和空虚倒转过来。创造、混乱和修复第二部分完。请登录网址 www.chinagracemission.com www.chinagracemission.com。 如有疑问，请联系 QQ 6317-63088 13509526461，微信6317-63088 13502234893。